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。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家高效工作的一天。我会着重介绍一些能够提升学习工作效率的方法和技巧。通过这些方法呢，能够让我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和学习中保持高效。我一天的工作大概从8点开始，这之前呢，我会洗漱完毕并且吃完早饭。那么在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呢，我首先会花一点时间整理今天的工作计划。事实上，这个计划不仅包含工作上的事情，也可以包含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情和代办事项等等。通过整理这个每日计划呢，就会帮我梳理一遍今天大概要做什么事情，而且会帮助我思考每件事情的优先级。我使用 Notion 这个软件来记录每日重点和工作计划。事实上，我的工作和生活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呢，都使用 Notion 来管理，它能极大地提升我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。Notion 的功能非常强大，它主要的好处呢，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，这样我就不用再去用其他的日历软件记录每天的代办事项，不需要再使用 Excel 或者记账软件管理我的财务。我也会在这里写我的读书笔记、视频脚本、公众号的文章等等。我通常会在半个小时之内整理完每日重点和代办事项，然后去冲一杯咖啡，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，一直到12点左右。由于我家没有独立的书房呢，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台都在客厅里。当我家小朋友吃完饭开始在客厅玩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拿着笔记本去次卧工作，在那里呢，我收拾出来了一个小的工作区。在家里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独立的工作区域，让工作和生活相互分离，也尽量避免家人的打扰，这样呢才有可能保持高效。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昨天晚上的回测，也就是 regression。我们组的回测系统会在每天凌晨1点在代码库里获取最新的代码，并且做一系列的测试。我主要会看两个部分，一个呢是项目的仿真验证里的测试用例是否出现了错误，一个呢是 RTL 综合之后是否出错，以及不局部线之后的结果是否有时序的问题。那么昨晚的回测呢，大部分都没有问题，只有一个测试用例报错。这几天呢，我其实和同事也一直在调试这个用例，今天呢我也会继续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每天早上9点半呢是组例会，每个人大概半分钟的时间说一下自己昨天的工作以及今天的计划。大家也会对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，所以经常拖堂。由于我每天会整理代办事项，所以不用再花额外的时间去想要说的内容。如果我对别人说的内容不关心呢，我就会趁这个时间处理一下邮件。不重要的邮件呢，我会直接回复或者归档，重要的呢，我会标记跟进，然后找时间统一的处理。10点半是和实习生开会，今天主要是和他总结一下这个季度的表现，包括他表现出色的部分以及接下来需要提升的部分。11点呢有个项目的头脑风暴，今天讨论的是一个新需求的架构设计。在家工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呢，就是工作效率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。比如今天的这种头脑风暴类型的会议呢，通常都需要在白板上画图或者写东西。那么在家远程开会的话，实际上沟通起来就会更加的困难，所以就需要提前的准备更多的东西，比如多花时间在 Visio 上画图，或者用幻灯片整理要说的内容。这就像上课预习一样，只有这样呢，才能让这些会议更加的高效。每天的12点到1点半是午饭、带娃和午休的时间。通常呢，我会尽量把会议安排在上午，这样下午的1点半到5点基本就是没有会议的工作时间。我会在这段时间里集中输出，解决技术问题、写代码、仿真、调试等等。这样做的原因呢，是我发现在大部分的时候，不断切换要做的事情是非常低效的，所以我会尽量避免在很多任务之间来回切换。这实际上和计算机非常的类似，在计算机里切换任务或者发生中断的时候呢，要保存各种状态、上下文和数据。完成中断之后呢，还要恢复之前保存的数据。这些保存和恢复的过程都要耗费大量的计算和存储的资源。所以在很多对性能要求很高的场景里呢，我们要想办法尽量避免中断或者任务切换的发生。所以我在工作中也会避免一会儿开会，一会儿回邮件，一会儿写代码。今天下午的工作呢，仍然是在调试出错的测试用例。在一个调度器和流量整形的模块里呢，某个队列实际分配的流量和期望值有着超过5%的差距。当使用某个种子进行仿真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我在仿真里设置断点，并且查看中间变量的结果。但是这类调度器的仿真呢，往往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所以我在考虑使用硬件测试还原这个配置，看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结果。5点到9点呢，是晚饭、锻炼和带娃的时间。这段时间我不会做任何的工作，专心投入生活，这也是在家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。 因为在家工作会模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，就特别需要我们人为的增加一些限制，让我们能够对工作和生活保持良好的平衡，尽量多陪伴家人，也多参与小朋友的成长。9点之后呢，我会开始晚上的工作。目前我的全职工作有两部分内容，除了作为工程师参与工程项目开发之外，我还做一些学术研究，比如如何设计和改进可重构加速芯片的架构，让它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未来的各种应用领域。我目前的研究课题呢，主要涉及 FPGA 虚拟化以及它在云数据中心里的应用，所以呢，我需要阅读并且整理这个领域的文献，并且给出研究计划。过去的几年里，我一直在使用 iPad Pro 以及 Notability 阅读文献和记笔记，然后呢，我会把笔记整理在 Notion 里，可以说它们是我最大的生产力工具。它们已经完全取代了我的纸质笔记本或者草稿纸，我也不用担心文献和笔记的保存与整理，这极大地提升了我的生产效率。今天晚上主要看了两篇文章，一个是一篇综述，介绍了高性能可重构计算在未来数据中心里的应用。这篇文章呢，其实写得很一般，很多内容其实转述了另外两篇的综述，分别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新加坡的南洋理工，所以我看了一半就开始看下一篇文章了。第二篇呢，是清华的汪玉老师等人在今年的 IPGA 大会上发的文章，讲的是 IPGA 虚拟化在云端深度学习领域的应用。这是篇很有意思的文章，他提出了一个基于指令集架构的虚拟化框架，包括硬件架构和软件站，能够将单个 IPGA 的资源虚拟成池化的加速单元，从而很好地实现硬件的隔离和安全性。这个和业界常见的基于十分复用的虚拟化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，这也和我目前的研究课题呢有很多的共通之处，所以呢我一直看到10点半左右。明天呢我会用 Notion 对这篇文章进行总结。接下来呢我会休息一会儿，这段时间我一般会集中回复大家给我的评论和私信，以及回答知识星球和知乎里的提问。那么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给我的留言，我都会看，视频和公众号的私信呢我也会尽量给大家回复，如果回复迟了也请大家见谅。然后我会开始做公众号或者视频相关的工作，这通常包括写公众号的文章、转载文章或者是构思视频内容、写视频脚本等等。今天呢，我在公众号里分享了一篇来自宇飞网的文章，讲的是刚刚结束的英特尔 FPGA 技术大会的相关内容。那么对于每篇转载的文章呢，我都会写120字的提要或者想法，这一方面是训练我对内容的归纳总结能力，另一方面是把文章的内容和我已有的知识相结合，把它融入到我的知识体系里，同时也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。有时我也会把这120字的总结连同文章链接发微博，并且同步到知识星球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写作1小时，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习惯。今天就是在写这期视频的脚本，写到了1点半左右，那么终于完成了一天的所有的工作，去洗漱休息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这个芯片工程师和兼职 UP 主在家工作的一天。如果视频里介绍的一些提高工作学习效率的方法和技巧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赞、分享、收藏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或许你的留言也能帮助到其他有需要的人。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不妨点一下关注，这就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是老石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